准备好了吗？好，那关于十住毗婆沙论的五点那个嘛，我下午再讲可以吗？好，那我们请先看74页。74页是说，慈悲的根源是什么？那从缘起，第一个是从缘起的事相，就是缘起法所显现出来的事相去观察。前面73页大概有讲到从人，从世间，那从今生的种种状况，人类，人，我们自己跟其他人彼此间的关系。那74页这边是从三世去观察，所以可以看得到，三世来，从三世的流转，无始劫的生死轮回来说，一切众生呢，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可以说，有很多可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兄弟、亲戚等等，所以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对我们自己都有恩德了，吼。父母恩就很明显嘛，吼，养我们、教育我们。那众生恩就是，如果以今生来看，有农夫、有商人，做那些作物给我们，那来自买卖东西。国家就是保护我们现在的社会安定啊，保护让我们不受与外界外国或是外界的捣乱等等。那接着是区别一下，就是说菩萨在因地修行，他是一切众生如父母如兄弟姐妹等等。那可是在已经圆满的佛来说呢，实际上一切的众生就像他的自己的儿子罗诃罗一样，所以他是很疼爱，就是很重视的。那这种共同的意识这种道德观念，它不是狭隘的从家庭出发一直扩展到国家乃至一切人类，它是从观察到观察自己跟他人这种辗转关，就是这种关系是很密切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而得到的一种共同意识。那升起的要利益一切众生，就把一切众生的报恩心行，所以对菩萨而言，它是一种报恩的心呐，哈。就慈悲是应该是一种报恩的心。那慈悲为道德的根源啊，它也是可以说是最高的道德准绳。有些认为可能会有认为它是很神秘的，那为什么会是神秘的？那接下来在后面那边在讲庄子的那种心境会有提到。可是事实上导致认为这是一般人他透过缘起相的显现而流露出来的那种一般的那种一般人就会有了，只是我们这种悲心啊或是慈悲心啊不够扩充，不够扩及到一切众生，也不够进化，因为我们可能都带有一些情感，我们会对比较受苦的众生去怜悯他。可是如果今天这么讲可能也不是很好，就是说假设今天有权有势的人他做坏事被关了，你会觉得他们是怎样？心里可能想是活该吧，对不对？对，所以那种心境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对一种慈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好几年前可能十几年前有日本有一叫什么一公升的眼泪吗？是不是很感人？看完之后是不是还是说这看的过程是不是流了一公升的眼泪？不是，我意思是说呢，不是不管是真的一公升眼泪啦，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对这种感人或是觉得他很去想怜悯他，很同情他那种遭遇，深受他的身体状况，因为他是脑髓小脑萎缩嘛，到后来他什么也不能动，他本来可以写后来也不能写，只能就是瘫痪，看着自己慢慢的退化乃至到死亡。我们很容易去升起悲悯心，可是 种悲悯心事实上是有带点一种情感，而不是那么理智的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完会觉得啊，自己也很痛苦一阵子，乃至真的觉得他很可怜。可是菩萨慈悲心啊，事实上需要一点，需要去净化它，不是只是看到他的痛苦，而是说我们要借由他这样子的心境去想，事实上一切众生都有很多很多痛苦的事情啊。一般人说，就是我们一般常说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或许表现出来大家都很好。菩萨他是观到缘起的无自性，才去体会到众生，也应该这个后面会说，从那个无所缘那边会去说明很清楚。我是现在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他是体会到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那知道啊，众生这个假名，它事实上也是个假名，它不是不实在的，所以升起慈悲心，升起要去利济一切众生的心呢、啊。所以这种心的品质是最高的，也是说它是这种慈悲心的，是比较进化的。因为我刚说，我举例那个例子嘛，就是一公升眼泪，我们看完会觉得它很痛苦，我们会感情流露吗？我们会跟着流眼泪。事实上这种心还不是那么进化，这种心呢事实上有带点情感，是不是那么的好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样了。好，这边是讲从缘起的事项，就缘起它显现出来的事项去观察。那接着它从缘起的，可以说它的理则吧，就是缘起性的平等性来说，那注脚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六好了。注脚十六就是七十四页这边哈，大圣本身心地观经这边有看到哈。尔时佛告五百长者，就是说好啊好啊，你们听了，刚刚佛在赞叹大圣法的修行，那心生退转，发起妙意利利安乐，心就会退转，发起妙意利益安乐。这个应该是就是他会升起退心啊。升起的什么退心，是就是发起要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心，那未来世中他不知道恩得一切众生。那接着佛就跟他们说，要好好的想，我今天为你们现在为你们说明世间跟出世间有恩之处了。那如果当然只是看这样子会不是很清楚，那如果看前后文会发现，事实上一开始佛在讲菩萨的甚深修行，那这五百个长者就跟佛说，哎，这样子的修行太辛苦了，我不要，我干脆像修声闻圣一样就好了。那因为修很久嘛，乃至你要舍一切财物，乃至你要舍你的妻，因为在大圣经有嘛，就是如果你布施财施的话，你要舍你身上所有，乃至你全部所有的，乃至你的家人妻子都要舍给别人，那个他认为他做不到，所以他就退失的那种发起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心了。所以我只是要说明，哎，他这边修行菩萨圣真的很不简单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退道心，可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很明确，就算会退步或是没有进步，我们还是慢慢的朝这个目标前进了。好，这是第注脚十六，就是我这边只是要说明那个心生退转发起妙意，这个利安乐，利益安乐这边，就是他升起的那种退道心是这个地方哈。好，我们接着请看缘起的平等性哈。那在七十五页这边， 七十五页这边说缘起法是重重的关系嘛，无限的差别，可是这些的差别它不是独一恒实的存在，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单独的存在，它必须观待，就是它必须靠很多的条件它才能存在。那从这个缘起的道理去探究它的，去深刻去体验去了解它到底它里面的深意是什么，那就是通达一切法的无自性。无自性可以就是无我啦，无我就是空啊，空无自性基本上不同的翻译啦。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哎，佛教名相很多，事实上他们是同义词，空就是无自性，那无自性就没有，就是无我嘛，我的定义就是恒常不变嘛，所以一切法事实上它应该就是无自性，它就应该是空的。那如果你能，我们真的能这样子通达一切法无自性空的话，我们就可以体现平等一如的法性，法性就是诸法的实性。所以这样子的法性呢，它不是说有一个创造神创造出来的，或是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它是一切缘起法缘起生法本来的样子，本来的样子就是无自性空嘛。好，所以我们去观察这样子的缘起法，我们就可以了解哎，刚刚所说的彼此相关的相关性的缘起事项，它事实上可以体现它无一无别的平等，就是说它的道理虽然缘起我们跟众生都有互相关系嘛，可是这些关系它不是不变的，我跟我们的家人，我跟我们父母，这一次是父母，可是过去是未来是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是父母，一切众生也是这样子，虽然今生我们不是亲属，可是过去是或许我们都是亲属。那这些关系中我们了解它有一个平等性，就是每个都是无自性的，这样可以吗？好，那接着他从大乘法来说佛跟众生是平等，他从什么角度去说？从每个人都有可以成佛的可能性去说，这样子也表现了法性平等嘛，平等一如的心境。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知道可以了解可以体现平等一如的心境，就会升起同体大悲，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嘛，就有众生在苦迫中，有众生在迷妄中，就是还没成佛嘛，还在受贪嗔痴或是种种的烦恼困惑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自己也一样生活在苦迫当中，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功德不圆满。所以菩萨度化众生是尽未来际嘛，我们说受菩萨戒，受菩萨戒是不是尽未来际？受菩萨戒尽未来际吗？那一切，所以我们这样子去想，这样去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众生特别是人类啊，就会升起这种仁慈或是慈悲的共同意识，就会觉得别人的痛苦就像我们的痛苦一样。这从道理来说啦，事实上还，如果我们真的要体验到这样子，还要实际就是努力去多次练习才有办法做得到。就像别人身体不舒服或是哪里在痛，我们或许我们心想感同身受，可是我们事实上并没有真的有办法，这必须要长期的训练，长期的熏习才有办法做得到。那接着是从对自，无论对自己或对他人都有倾向于平等，倾向于合同嘛，有着同一根源的直接感受或是可养。那 那这种感受或是这种那种志愿呢，或是这种心愿，或是这种愿力，它不是神的召唤，它只是因为我们事实上是缘起法显现在我们面前。虽然我们不能直接体悟或体证到缘起法，可是世间的事物它还是依然的存在嘛，它还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嘛。可是因为凡夫嘛，所以有种种的不正确的见解，那有种种的拘闭局限，所以才会觉得才会把这种慈悲精神的根源有所扭曲了。那最后导师这边有个小结嘛，说这种慈悲事实上不是超人，就是不是神格化，或是不是分外，就是事实上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的一事或共同的一部分，它不是好像是在外在，事实上在我们里面就有了。好，那接着就是第三个部分，就是慈悲与仁爱的比较。所以刚刚讲了慈悲的根源嘛，就有两项，它从缘起法，从缘起四项的相关性，再从缘起的理则平等性去说明慈悲的根源。可是慈悲刚刚也有讲到，它不是只有佛教特有，所以其他宗教也会有，那有同有异嘛。我们请看第76页。佛法从第二行，佛法从缘起的依存关系，就四项上去确立慈悲为他的道德或道德观也好。缘起法这个在经中相信诸位也很熟，就像树乳一样互相依存，那也像三支枪三根枪，它可以搭成一个枪架一样，彼此互相关系。如果随便拿走一根枪了，它就会倒了嘛。所以这互相，这是相互互相依存的关系嘛。这样子，从这样子的依存关系去启发，或是去了解慈悲心它的根源呢？这个在儒家呢称为仁。那仁这个本来是果合里面仁，就两相依存。它除了存在之外嘛，因为两个要合在一起才能存在，那除了存在之外，它还有生涯因果的功能，所以它们还是有相依相成的关系，或相依相存的关系。这个就是缘起法的依存关系的那种从事项上说嘛。那用这样的道理去扩充，或是来扩充他的人事，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呢，在心理上呢，就是自他的关切，这种同情感。如果假设一个人他身心失常了，可能手脚麻木了，乃至偏孤，我猜一下就是半身不遂，或是那个精神呆滞冷酷，就会被称为麻木不仁嘛。那个之前不是有那个广告吗？是不是说那个火灾的那个阿伯为什么不走？他说卡巴前面照掉。或许这就是感觉是一个笑，就是好像很好笑，但是这个事实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身心失调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对外在的事情，我们就会变成麻木不仁，就会活在自己的世间，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不去关心其他的那种事情或是人事物等等。那这样子是有危害我们升起慈悲心的。所以慈悲心也是从缘起的事项的依存关系去启发，去产生出来的。所以导师这边有讲嘛，儒家的仁还有泛爱或是博爱，是合乎于缘起的依存性的。 讲完儒家，他又讲墨家的兼爱，他从兼这个字去说明啊，像两合相疏的形状，所以这个跟佛经上的宿儒互相依存这种关系是很贴近哦。所以墨子他从这样子的理解事物的相关性，还有人与人的互助共存，他强调兼爱。实际上这个兼爱是有点反对儒家的，因为儒家的他的爱还是有等级的差别，从自己的人乃至到其他的人，好，还有他们因为人伦比较重视嘛，父子啊、君臣什么，所以他这样子他是有点来反驳儒家的那种爱的差别的，哦，他是主张这个爱是无差别，没有等级，也不分那个亲疏的。我是说墨家的兼爱了，哦。好，接着请看第三，哦，一样是76页这边。刚刚是讲哦，从缘起的事项嘛，相关性去说儒家还有墨家，他们事实上都有类似的，跟佛教有类似的道理。可是佛法讲缘起法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到缘起的道理的深意是什么，平等性的内涵是什么？可能我讲不清楚，这边有讲嘛，佛法说缘起。同时就说到无我，无我就是无自性嘛，哦，那从无我去说，就可以发现世上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那没有独立存在的实体，就没有一个绝对的自我或是绝对的他人，因为观待自己而言嘛，你自己都不实在的，这个不实在不是说做事不实在或是人不实在，是说他我这个人这个众生，他必须条件的组合，他必须要有我们说呢，就眼根啊、色身香味触法等等，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条件组合成为一个人。那这个人既然是条件组合，所以他就不是绝对的。那从自己来观待，就是来对其他人来说，其他众生来说，自己都不是实在，其他众生也不是实在嘛，因为我们都是彼此互相关系、互相关待、息息相关。假设啦，哈，假设我们说，哎，现在学校是不是学生比较少？有很多学校在并校嘛。如果学生跟学生跟老师是相对性来说嘛，就是说如果有学生，老师才有工作。对吗？那如果没有学生，老师是不是可能也没有工作，也可能也没有老师这个职业了吧？或许啦，我说假设都没有的话，所以这种简单的事项就可以了解，哎，很多事情世间的事情都是相对性而言的，那。相对于好，我们接着看76页这边哈。相对于自他的关系，因为都是关系密切嘛，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发起慈悲的同情。儒家跟墨家也有类似的见解。墨家说兼无人也，那导师接着有解释啊，兼呢，就是从彼此的依存意义去了解。就可以知道，没有离开自己的绝对他人。那无人，这是77页哈，说其他人呢，事实上都与自己息息相关。那既然与自己相关，那当然都要去爱啊。所以他就没有去分等级、亲疏之别。那儒家说仁者无敌嘛，所以实际上仁者他是。不会把其他人或是把什么人都看成敌人，而且去消灭他。所以儒家的仁和墨家的爱兼爱，它跟慈悲是有很类似的。 这是说明他们有类似的了哈。那接着是说还是有差别的，这在七十七页。差别在哪里呢？因为 佛说的慈悲，它不但是从自己广泛的观察向外的关系。向外关系是什么？就是依存心嘛，互相依存，互相依靠，互相帮忙。那也理解到自己和他人的相关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四项上的观察之外呢，佛法更深刻的理解，这个自己它是心法跟色法的合相似相续的个体。就是说，就是这应该很容易理解嘛，对啊，就像十岁的时候的我，二十岁的我，乃至三十四十，感觉上是同一个人，对不对？你的身份证应该没有变嘛。我们出生就有一个身份证字号，这个身份字号不会变。可是十岁的你，二十岁的你，乃至到现在的你，我觉得还是有变化，外观上还是有变化，心境上也还是有变化了哈。所以他就不是绝对不变的主体嘛。他人内证，就像我们自身的观察知道，这是无自性的，那也知道他人也是无自性的，也是无我的。所以儒家墨家他是缺乏向内的深观，他只是一直向外扩展，无底无人，就是向外对一切众生慈悲，向外对一切众生兼爱。可是他没有办法观察内心内在的实际上无我所以导师认为这样子的所谓的无底无人的理想，他还不够圆满，不够进化，因为他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事实上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自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佛法的核心啊，无我无自性，你也可以说是空嘛，就是佛法的核心。好，接着除了这个之外，他又进一步讲，儒家的仁爱呢，事实上是从社会，从家庭，就是从家庭的共同利乐慢慢的扩展比方父子扩充为君臣，兄弟扩充为朋友，那夫妻那当然是道德根源，向外的扩展。导师这边后来有讲嘛，因为从亲亲到人民，就是从亲属到将这些仁义施舍一切的人，那海内之外皆兄弟等等。可是家属的亲属爱是最平常，可是也是最狭小的。所以这样子儒家的仁爱还是受到家的局限，重家而轻国了哈。好，请翻到七十八页。那当然，因为导师这本书在民国四十五年，所以他接下来讲的可能就是那时候的中国大陆的现况了哈。就是说，因为受到家的局限嘛，因为你从家庭出发去扩展仁爱，所以还是就是成为现代中国的病根。只有佛法真是从自我去看破，就自我自我它并不是恒存不变的去观察去踏破这种狭隘的观念，才有办法去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所以这样子跟儒者，就是儒家的仁爱是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这差别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体会到，就是众生他还是无自性无我的，我们自己也是无自性无我，才有办法将这种慈悲向外扩展到一切众生。那在扩展到一切众生的时候，也知道一切法它 它是毕竟空的。这个等一下在那个慈悲的三种那边会讲到哈。那讲完中国的，那接着导师又进一步再讲一下基督教的博爱了哦。那讲基督教博爱之后，他会再讲一下老庄的那种特色，就是孝慈的特色。接着一样，请看那个78页哈。基督教它的核心价值或者核心呢，还是以博爱为主。那耶和华这神创造主，他是人类的父。耶和华事实上是希伯来人的最高神了哈。那神对人类当然是很慈爱，所以人应该也爱神，这互相体贴神的意思。导师认为这样子多少是源于家属爱或亲属爱了哈。那但是它主要是启发于万化同物同源。同物同源的观念就是说，哎，它是让同一个创造主所创造出来的。这近于缘起的平等性，平等性是平等如一嘛？平等如一，可是近于啊，请注意这两个字，它不是就是说它就是等同于缘起法的平等性，因为我们知道缘起法的平等性就是要体证一切法无我。那佛基督教徒或是他并不是没有羞耻，在很虔诚的信仰或是在忏悔当中，如果他可以达到精神的集中，他也有他的特殊的宗教经验。那比较高深的，他可以觉得有忘我的状态，觉得可以跟神相见。那神是无限的、光明的、圣洁的，或是清净的。或许也可以常听得到神明的声音，说神跟他说什么，或是神的启发。这个应该在社会事件中应该也不难发现啊，就是说，哎，有人跟他有神跟我说我要去做什么事，乃至说我就是要去杀了异教徒，让他们杀完异教徒他们就可以升天之类等等的不同的见解或是意见异端。那在这个充满恬静喜乐的喜乐与安慰，这种神秘的经验呢，事实上有时候依佛法来说是幻，前一些是幻境的，深一些是定境的。因为你精神集中的话，事实上你的心是很专注的，那有可能是类似定的经验。这个导师在《美丽而险恶的歧途》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美丽而险恶的歧途，这边有提到有一些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经验呢、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法师跟你们说过，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他去带有一个法师去类似带禅修嘛。那带完禅修之后，心得分享有类似刚刚这样子哈。我刚刚是没有让大家分享心得了哈。那有一个学员就说：“哎，我刚刚觉得我身心很轻松，感到进入一个特殊哦，很光明、很难描述的境界。”哦，那个他觉得很好。结果那个法师就跟他说：“哎，可是我刚看到你在打瞌睡。”所以有时候，所以这种经验是很直接的啦。经验是就像你喝水一样，你说这个水是甜的，这个水有点什么杂味，是很主观的，别人没办法说什么。可是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外表的样子去感觉到，你说的心里的体验跟你实际上 那我们感受到的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哎，导师就是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导师这一篇的《美丽而险恶的歧途》这一篇，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怎么说，很容易把一般人所没有体验到的感觉，认为就是很神圣的。我们很容易啦，我说我们当然是这样，可能包括我啦哈，就很容易去认为说，哎，事实上佛法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实际上念佛，我练到哎，好像真的阿弥陀佛来跟我说法，那当然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可是我觉得有几点可以去分析，可以去分析你的状况是怎样。你要第一点就是可能你的心是不是很清楚，如果真的是阿弥陀佛来跟你说你是很清楚，那你的心是不是觉得很惭愧，还是说你的心很那个，很觉得哇很刺激，觉得很好，我练得那么好，我修持那么好，佛来跟我讲话，或是佛来跟我说什么，来跟我说法。所以有几点我们可以去思考，去了解，事实上我们心里的状态是怎样。如果我们做什么事都觉得需要就是会跟贪嗔痴相应啊，会觉得跟烦恼相应的话，事实上这种境界不见得就是真实的。那这是题外话。好，那接着这边嘛，好，接着继续，就是说明，事实上其他宗教基督教它也是有类似的经验，类似心很专注，类似有一些超凡的经验。可是因为神教者缺乏缘起的无我身观，所以用自我样子去设想神是什么样子嘛，那应该是什么情况，还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去设想。那如果我们想象的太厉害，可能就会想出一个哇，一个全知全能的创造主，或者是全知全能的神。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诸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我突然间想到，可是我不是很确定我是从哪里看到，就是说有一个过去有个修行人，他是禅修的，他都一直禅修，可是有一天他梦到有一朵莲花来接他，要接引到他去哪里。他想说，我是修禅的，我也没有在念佛，怎么会是去那个，怎么会有莲花来接引我。所以他在梦，所以他后来，他好像不是在做梦，他好像是在禅定的时候，在坐禅的时候看到这种状态。那结果他就随便拿了一个东西，我记得好像是拿了引磬给他放在那个莲花上，结果隔天隔壁家的猪就生了一只莲花这是那个引磬出来。有听过这种？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修禅定跟念佛事实上可以结合，可是事实上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我们太执着，还是说我们观念不正确的话，很容易就会走错路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对我们那种神秘经验太执着，太认为它是真实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犯错，很容易就会犯错。所以不管有什么境界，我们最后还是要观察它是无自性的，它是无我的，这样比较好。应该还没下课吗？好， 那我有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那个以前在大陆丛林啊，他们禅修嘛，很多天嘛，可是因为离市区比较远，所以有专门一个卖豆腐的，他就固定时间去山上去禅修，已经好几年，大概十几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想说，哦，每次就很多外地的人专门请假或是怎样，请假或是排除万难要来这个道场修行，因为刚好这个道场的修是禅修嘛，所以他突然间想到说，我也想试试看禅修是怎样，因为那么多人都来，应该是很好的，所以他就跑去跟住持法师讲，那住持法师说，啊，你都好啊，你就。就是这么多年也辛苦他，就是不辞辛劳的替常住啊送豆腐啊送菜等等，所以他就一样加入了他们有一起的禅修。在禅修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他就啊了一声大叫，那住持法师想说，哇，这个人这么有善根啊，真奇。这么厉害，我们禅修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也想说那啊的一声是不是他体悟到什么了，所以他觉得哇，这么难得，那我们也很惭愧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开悟，或是这么快就体悟到什么。结果呢，就去跑去问他说，哎，你在啊，你的啊一声是啊什么？他说没有，我在我这么静坐的过程，我突然想到，哎，好几年前我隔壁的谁说欠我了几块钱，我才讲。所以我是觉得，哎，禅修真的是，虽然这是一个笑，就是一个笑话了。可是我觉得禅修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我们的身心，就是心理的状态，乃至净化我们的心的状态，让我们更专注。那当然，更专注不是去想说谁欠我钱，或者我拿什么东西忘记放在哪里。更重要的是说，哎，我们借这种安定还是平静的心，我们可以去观察，我们真的是无自心，或是无我，乃至说众生，乃至法，它到底是怎样？还是缘起法，它的生意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好，我们接着请看。讲完基督宗教，他接着又讲，哎，事实上宗教经验不是只有基督宗教而有，那种导师用一个名词叫玄学的体验，因为这个很玄嘛，哈，玄学的体验，大抵有啊，大概有那个万化同体、宇宙同源的意境啊，那举庄子的说嘛，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并生，墨子的明天。还有婆罗门教的饭都有同体的直觉，流出泛爱的精神。泛那个婆罗门教那个泛啊，它是清净的意思，它也有类似创造主的概念。他说：“哎，我创造了这些宇宙大地乃至人类等等。”那墨子的明天，明天不是今天的。那个明天呢、啊？他是应该是说，哎，要重视天，或是要了解天呢、啊？因为在注脚34哈、哦，先看注脚一好了。那第二行就顺天意。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可是相反的，如果你反天意啊，必得法。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天子不好，对富贵，就是对强而有势的人不好，我们可能会受法。可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违反天意的话，我们还是会受法。所以瓜福二这边边岸应该是堪的法师他的注脚，就是墨子的明天应该是特写天的地位的重要了哈。那这个跟导师他在本文上所讲的万化同体 宇宙同源的说法是一样的，等于说，哎，他们是就是推到最后有一个天呢、啊，我们要重视天，或是从婆罗门教的最后一个梵，他是一个创造主，他可以创造世间，可以创造人等等。所以这样子同体啊，这种同源的感觉，这样子一直性嘛，哈、哦，他又流出博爱的精神。那接着七十八一样在本文哈、哦，接着然而这边开始就第三行，平等如一本是事事物物的本性，就本来的实性了哈、哦。他由于不重智慧或是智慧不足，在定心或类似定心的应现显现当中呢，他只是重视的那个你在定中看到或是你在类似定中看到的境界，你只是把它想象成有一个神，有一个神秘的根源。我之前有说过了，在印度它除了婆罗门教有很多其他宗教，那他们修行的风气很盛，修定啊，可是他们修定他们有很多极端的方式，比方持狗戒、持牛戒、持什么戒等等。我上次有说过吗？持狗戒就是观察，他就是那个修行人，他观察到狗，他这一生也没做什么善事，也没做什么恶事，可是他死后就能升天。他们在世界上，他们观察到这样子，可是他们没有去观察到，哎，事实上这只狗。他能升天不是因为他这辈子做了事情，而是过去是做了好事，那他的善业成熟了，所以他下辈子可以升天的善果。他没有观察到这个，所以他就会哎，那我这样子就学狗做一样的事就好了。所以上次有说过，那狗吃什么他就跟着做嘛，哈。所以一般的宗教他比较重视的是我看到什么我会觉得相信什么，我跟神交流，那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可是佛法，从佛法来说，事实上这不是究竟的了哈。那接着他继续说了，就是导师继续说在本文这边呢，因为佛法是说慈悲喜舍数量定嘛为梵行，那修如果你修这样子的清净的业，那这个业很大。这种善业很大，可以升梵天。那由定还是有深浅之别，所以由深浅来分为梵啊、光、净天等等级。这些注脚三十五这边有讲嘛，就色界众生大概可以有四个类别吧。这色界有四个天嘛，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那第一就梵就是初禅天的，它是跟梵有关系的，所以在注脚三十五这边有梵升天、梵辅天、梵中天、大梵天等等类似的。那第二个是与光有关系的，有光啊、扫光、无量光，还有光阴天。第三个就是属于第三色界的第三禅天，那与净有关的。关于色界这种天，或是不是只有色界，事实上，色界比较有多种说法，因为这边是二十二种，那其他的经论有二十一种、十八种等等不一样。它主要是这边在说明，就是你修定可以升天，那尤其是四无量定了哈。那婆罗门教的梵。跟一基督教的耶和华是很相近，因为他们都认为是宇宙的创造主嘛，哈。可是这样子，他们还是跟禅定的经验有关呢，哈。他想象为宇宙根源，宇宙的创造主。可是导师认为，这种创造神啊，在七十九页的思想根源，它不但是种族神的推想，是在有神秘的特殊经验。因为这种特殊经验就是很难去 当然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判别了，可是如果对他本身而言，他认为我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印度的禅修者，他看到这只狗他死后就是升天，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他看到的就是事实，可是他没有去关心到前后因果，乃至去探讨他为什么升天的原因呢？所以这样子还是会有问题。所以呢，所以他接着又讲嘛，只有定慧深彻，事理如实，就是你要事相，要事相跟道理跟原理或是众一致的佛法，他才可以清楚的说明他的原因前因后果。这是从从神秘的体验去说明，事实上这样子的体验还是有问题的。那你这样子的体验而引申出来的那种慈悲或博爱，相对而言就是会有问题嘛。好，接着79页，接着是讲老子跟庄子他有形而上的体验。他有物浑沉，先天地生，这玄又玄，并不灵想为神格，他不认为有一个神啊，可是事实上是一个神秘的大实在，为万化的根源。在这种意境当中，老子虽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是为这个慈是三宝之一，他意思就是说他不主张或是不满娇柔造作的孝子，反而他主张是自然的孝子，自然的真情流露。可是这样子的自然的真情流露，他是没办法深彻内观的无我，所以这样子的词是独立的、静止的，就是单纯的，不像侵犯的。所以他老子，有讲到吗？名至老死不相往来，鸟雀之巢可攀援而观吗？就是缺乏关切互助的仁爱，所以这种词是很，他就是没有强调嘛，没有强调，等于说他比较没有那么积极性。导师认为这样子的这种慈爱呢，比较好像跟那个印度啊那时候社会啊隐遁啊独善一流是比较相近的，所以这种慈爱在老庄思想上是没有积极发扬的。那我这个三宝啊，这边有看到三宝吗？对不对？三宝就是注脚37后面这个词为三宝之一嘛，就这三宝不是佛教的三宝啦，这个在老子道德经里面有讲，它有三个他认为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慈，第二个是俭，就俭朴，第三个是不敢为天下先。这个要写吗？不用吧？哈？不用写哈、哦。第一个是慈啊，慈悲的慈，俭朴。老庄一样有那个他的神秘经验或者神秘体验，他还是认为万化同源同体，有一个同一个根源。可是他那种慈悲就是不积极去做，是比较自然的，是自然的真情流露了。 所以他是没有被积极阐扬出来，就是慈爱在老庄的思想当中。好，接着在西方的啊，西方文化，接着又讲西方文化哈。基督宗教的博爱，根源于迷惘的神造说了哈。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么说迷惘？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创造神或创造主的说法。那由于神是有缺陷性嘛，那虽然经过耶稣他多次的改革，还是没办法很圆满，因为耶和华呢，他本来就是希伯来人的保护神，他有着战斗与残酷的性格，对于不信的人呢，或是犯罪的人，他是从来不会怜悯的，所以他们用那个选民啊，用选民这个概念，只要是他们的人呢，他才会去保护，才会去爱护，所以这样子就是有阶级，还是有排他性的哈。这种世界，就是他们后来就会认为说，他要成为世界统治者，那要把其他的人呢，其他外邦的人，就在受到以色列的统治下了，所以导致说这种世界统治的妄想或狂想啊，事实上它不是基于那种共产主义他们新发明，事实上在基督宗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虽然耶稣去革新他、改变他，可是选民的偏爱事实上是没有改变的。简单说，事实上他的那种这种博爱，事实上还是有阶级的差别，乃至说有排他性。到最近啊，南非的种族歧视，无色人种的澳洲，黑人在合众国，就是美国或是其他的合众国实际地位事实上一样。那当然我有说过，导师这本书是大概45年出版的，所以当然每这种种族问题在美国是一定是还是一个大问题的，就算是现在的奥巴马他当美国总统，他也没办法完全的去处理。我相信诸位应该有看过啊，那个美国白人射杀了那个黑人的青少年，这种事情很多啊。只是有一次我刚好我住那时候我住在那个西岸那边，就是伯克莱那边啊，刚好他们因为那件事情他们出来游行啊，所以我们学校那边叫我们尽量少出来。那时候还有直升机在上面观察，因为事实上有时候游行到就是会蛮激动的，因为就是有几件事情啊，就黑人被白人的警察射杀。好，接下来79页的最后一行，在基督教的神学中，永生天国不是因为善行，而是因为信仰。简单的说，就是说你是信上帝才会升天国，而不是你做了好事升天国。这种宗教80页，这种宗教的独占性、排他性，不但是理论不通，实际上是表现着非人性的不民主真灵的面貌了哈。那这个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乃至共产主义的那种思想。那共产主义好像说，不管你做了怎样的功德，可是你没有遵从党的主义，那你就是要被清算啊，或是被斗争下来。 这是从基督宗教的排他性，还是说他的独占性的那种博爱来说了哈？啊，我们时间可能差不多，我们下午再继续。那我们先回想一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